交给徐牧师。
弟兄姐妹，夏肉平安。如果大家看见的话，大家可能看见我今天就在教会的大礼堂。昨天前天我们有卢牧师在我们中间分享培灵会，我一路都陪着他，我在教堂我就是感动，我说我这个星期天的主日我就来到教堂，我就直接在教堂和大家直播，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经文也比较简单，就一节，我想我已经背出来了，我也希望你今天你也能背出来。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今天我也不断的在背这段经文，也希望你能够把今天把这段经文能够背出来。开始之前我们有个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天父，你说你留下平安给我们，你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你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我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短缺。感谢你的话语，愿你今天的话语赐给你每一位属你的儿女。我们将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现在弟兄姐妹，你觉得今天在教堂里面是我一个人，我今天来的也比较早，我在这边做准备也在这边祷告，你觉得我会不会有点害怕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不单是每个礼拜，我基本每个礼拜星期天我都会在教堂里。你要让我去讲真心话吗？有的时候也真的会，毕竟一个人在教会，空荡荡的教堂。其实每一次就像前几天这种害怕，就让我想起了一种不平安，让我想起了我在以色列的朋友。我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有个朋友，在上个月大家都知道以色列那个地方跟巴勒斯坦跟哈马斯发生了战争，即使在特拉维夫那个地方有几个晚上也不断的有火箭打过去，所以我的朋友他就说他不断的需要听见警报声响，大概只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他们就必须要进入防空洞。即使进入了防空洞，因为这个火箭在天空当中被拦截，声音还是非常的响，蹦蹦蹦，然后他好几个晚上他都不能够，他都必须要穿着衣服睡在床上，包里面放着护照，放着必须的用品，因为准备的一听到警报升起，他就得即刻就2分钟之内不到就要进入到防空洞里面。所以他说后来当这个战争好像是结束以后，他心里面仍然有充满了不安，在外面听见大的声音，就好像响起在空中火箭爆炸的声音，拦截火箭的声音，还是不平安，还是害怕。因为这是我的好朋友，我听见他在电话里面跟我讲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心里面的害怕、恐惧，心里面的忧愁，心里面的不平安。弟兄姐妹，你平安吗？好像在加拿大我们没有战争，是的，没有战争，可是你知道吗，你我现在就在防空洞里面，不是吗？家居令，我们就被困在家里，外面天空当中 COVID-19 病毒满天飞舞，这不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吗？我们都渴望着有一天能够走出我们家这个防空洞，恢复到疫情以前的平安，因为那个实实在在有给我们恐惧，给我们不平安。其实也不单单是这样，没有硝烟的战争岂止是 COVID-19 这个病毒，你想想你的家里，你家里面的夫妻之间有没有没有硝烟的战争，你的亲子之间的硝烟的战争，也许你跟公司同事的硝烟的战争，也许你跟你邻居跟你朋友也有，或者也许你不友好的朋友之间的争斗也带给你不平安。还有也许你担忧你的工作，也许你担忧你的跟孩子的关系， 也许担忧你跟父母的关系，担忧你跟同事的关系，也许你担忧你失去工作，失去房子，失去你想要的一些东西，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你心里面有忧愁，你也没有平安。所以这些东，当这些东西都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怎么又会有平安？这个世界上面，事实上我们可以想到是没有平安。我们真的很渴慕平安。我们想象的，如果叫平安用一幅图画来表示的话，你会想到什么样一幅图画？我相信你即刻想到的图画就是一幅平静的图画，一幅山水的图画，一幅安静的湖边，你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外面是绿，边上是绿草如茵，远方是一片丛，绿油油的森林，在那个地方，你住在那个地方，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享受到大自然的宁静平安，想起的也许是这样子一个图画。可是突然之间你听见远方一声老虎的吼叫，一声狮子的吼叫，那份平安马上就没有。所以这种平安暂时的，其实我们心里面想到的平安，真正想到平安应该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就像前几个月我们邀请了外来的讲员宋圣牧师跟我们讲的风暴中的平安，还记得耶稣在加利利湖上跟彼得他们门徒们在一起起了大风浪， 那艘船就要翻覆了，门徒们没有平安，惊恐万分，可是我们的耶稣在船上睡觉。耶稣的这份平安才是我们想要真正拥有的平安，因为这份平安是无论这个世上怎么样的，外面的环境是如何，都不能够夺去的我们内心的真正的平安。我们需要这份平安，我们想知道，我们需要得到这份平安，我们愿意接受这份的平安。到哪里找？就是今天的经文，我再背一遍给大家听。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句经文我今天讲完，那我一定会背得更加好。这里面我不妨提一下，耶稣说他可以赐下这平安，但是在耶稣知道，我们知道耶稣是犹太的，耶稣是当年这句话是在犹太的民族里面，他讲给犹太的讲给他的11个门徒的，也就是讲给那时候三个犹太人，所以他的平安是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平安。那希伯来文的平安，这个希伯来语就叫做 shalom。今天结束以后也请你记住，读音读准一点，我也是练了好多次，好记是 shalom。 在犹太人里面 shalom 他们已经用了几千年这个词，而且 shalom 不管是见面的时候啊，分手的时候都可以讲 shalom， 主要是祝福问候赐福， shalom 可以包办一切，讲 shalom 永远不会错。看见犹太人至少来讲一句，就像老外看见我中国人说你好吗，看见犹太人就说 shalom。所以 shalom 这句话，所以平安在希伯来语里面叫 shalom。 那 shalom 这个平安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讲的那个平安 shalom 在希伯来文里面，在他的民族里面，犹太民族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意思如果你看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一种完全，一种满足，一种心里的祥和，一种安静，一种满足，一种兴旺，一种如果这句话，当然新约是用希腊文写，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平安这个词它更加的指向在灵魂，在灵里面，在魂里面的一种安息和满足。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下弄这个平安这个词在圣经里面，耶稣说我有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个平安这个词在他当年的语境里面的意思并不是跟我们现在讲的平安不一样。我们讲的平安，其实我们讲的平安是什么意思？我们讲的平安大多数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是对负面的一种否定，真都没有， 战争没有了，恐惧没有了，那个环境没有了，我担忧我的钱不够，我有钱了，对，我担忧我跟同事之间关系没搞好，突然这些同事跟我认错了，就这种外部的关系没有了，或者我逃避了，我跟这个朋友我就离开他，我就不跟他再联络了，那么这样子的好像就可以带给我就有了平安。我们讲到的平安是对那些负面的外部环境的一种否定，我们只要逃避它，或者暂时解决它，遮盖它，或者离开它，或者不理它，好像我们就有了一份平安。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耶稣当年讲的平安，他的意思是一种完全的，是一种内心的，是一种灵魂的，一种是内在的一个正面的一种满足。现在弟兄你也知道，我们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我们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所以说我们不可能维护，不可能逃避边上的不如意的事情。所以我们想要追求的那种平安，我们就是要把边上，可是我们脱离不了那一种事情，所以那不是我们真正的平安。耶稣说的这个平安，而且那种平安我刚刚讲在世上是没有的，而耶稣要给我们的一种下落，这种平安是一种真正的平安，是一种风暴里的平安，是一种跟外部的环境没有关系的，你永远在心里面能够享受到了这份平安，这才是一份真正的平安。这份平安在哪里呢？又回到今天的经文，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其实这份平安是什么样呢？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他在最后一个晚上，他其实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他就要离开他的门徒，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门徒已经出卖了他，已经离开去所谓去告密去了，留下来有十一个门徒，耶稣跟他们在一起，耶稣给他们留了好多的话，我们一路过去的经文讲了很多，其中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其实当耶稣对讲出句话的时候，那些门徒十一个门徒他们心里面充满了忧愁，充满了胆怯，他们失去了盼望，失去了平安，因为他听说他们的跟随的夫子，三年多的夫子要离开他们，三年多他们那位弥赛亚，那位君主，那位再来之王要离他们而去，把他们孤独的留在这个地方，他们非常的胆怯，他们没有平安。在那个时候你能体会到他们当初那一种胆怯没有平安的场景。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里面提醒一点，你觉得耶稣那个时候有没有平安？耶稣更应该没有平安。你知道耶稣那个时候他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被钉十字架了，他是神，他知道一切的事情，他知道他被在十字架之前他要受审判，他要走那条被十字架走苦路，还要受皮鞭的鞭打，还要被那些人羞辱，还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一颗钉一颗钉在他手上钉上去的时候，那种肉体的残忍，那些肉体的痛苦，其实跟我们现在是无法比，跟那些门徒也无法，他们根本没有不会经历这种痛苦。可是耶稣那时候就已经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在这样的痛苦当中，你说他作为一个人你会平安吗？耶稣不应该有平安，更加的耶稣知道他要钉十字架，知道他要在十字架上死亡。当耶稣死亡的那一刻，你还记得耶稣怎么说啊？在约翰福音19章26到27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你说耶稣要知道大家是要被钉的时候，神要离弃他，为什么神要离弃他？他是被不应该被离弃的那位没有罪的那位独生子，可是他因为担当我们的罪，就要在被钉在十字架，就要跟神分离，跟神分开，受这个惩罚。 可是这个神罚是要跟神分开。是的，他在十字架上被死的时候，神要离弃他，因为他要，因为神就像离弃我们所有罪人一样，他是没有罪的，他担当了我们罪，在那一刻神要离弃他，他必须要受这个惩罚。你知道吗？肉体上耶稣知道他要受惩罚，更加的在灵里面他要知道他跟神要分开，这样子的痛苦，你觉得他心里面怎么可能有平安？但是我们看见耶稣恰恰在那一刻，最后的晚餐，在那个晚上，他把一切的事情交代他的门徒的时候，当他跟他门徒的时候说，我留下平安给你，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有平安。耶稣这份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耶稣这份平安从哪里来？耶稣这份平安非常的简单，因为耶稣说天父与他同在，天父时时与他同在，因为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当他受洗的那一刻，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跟神有那么一种美好的和好的关系，耶稣是天父所爱的，耶稣是跟神同在的，耶稣是跟神和好的，跟神是一体的那一位。这样子的一种与神和好，与神同在，与神在神的怀里的，才会拥有这一份平安。所以在座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我可以首先告诉你，你不会拥有这样子的平安，你只会在世上有短暂的平安。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主，那么我就要告诉你，也许你没有意识到，你有这份平安，因为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也是与神和好，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付出的代价，使得我们能够在神的眼里面看为义，因着我们信我们的耶稣基督，使得我们跟神重新和好。在以弗所说二章十三节是这么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项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耶稣使我们与神和好，神的愤怒就不在我们的身上。本来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在神的愤怒当中，在公义的上，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罪，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神的眼里面，神也看我们为义，在神的眼里面，我们也是他的儿女，在神的眼里面，我们也是已经像耶稣一样与他和好，在神的眼里面，我们也是与神同在的。所以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清楚地认识到你是那一位神的儿女，你是那一位与神同在的儿女，你是那位与神和好，可以在被天父抱在他怀里的那一位儿女，你就享有那一份真正的平安。这是我们所有的起点。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常常以前经常讲过，我们夫妻经常会闹一点矛盾，为了洗这碗，为了放个什么东西都会吵架。其实我们心里面都知道，当为着碗筷，为了放东西吵架的，绝对不是因为那件事情，那是因为夫妻之间关系在另外，在夫妻关系的本质层面上出现了一点问题。其实当我们说夫妻关系本质上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夫妻关系的问题，其实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问题。 是如果我们夫妻每个丈夫和妻子都首先与神和好，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那么夫妻关系的关系也会和好，然后碗筷的问题就解决。所以说第一点，当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这是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与神和好的真正的平安，这个是所有平安的根基。这个平安耶稣有，这个平安耶稣说他已经留给我，我们也有，这个是真正的平安。有了这份平安，我们再讲世上的平安。有了这份真正的平安，我们才在这世上可以在风暴里面仍然享受平安。所以这一点需要大家首先领会。前阵子我们看见网上一个很大的新闻，其实也是我所敬爱的中国的一位科学家叫袁隆平，他去世。我们看见路上网上有很多很多的百姓都一路的怀念他，他的走的路上一路的好像跟随他，也是跟他在网上，你要大家的声音里面，在网上，因为他确实为中国的人民为世界的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网上可能大家如果你注意的话，我看了几眼，就是说大家留言说袁隆平博士一路走好，天堂没有伤痛，只有水到丰收。还有说元老一路走好，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平安。他们知道元老需要平安，所以他们愿意把最好的心愿、渴望、最好的盼望，也是最好的一样东西，平安，愿意元老能够领受。我都会这样想，没有什么。可是弟兄姐妹，这里面如果你只想，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啊。你可以有愿望让元老有平安，可是元老会不会有平安？你愿意给元老的这份平安，是不是你现在所想到那份平安？这份平安对元老是不是一个真平安呢？恕我直言，恕我直言，世人所想的盼望给元老的这份平安不是真平安，更讲的白一点是假平安。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应该元老是不是一个信徒，应该他没有信耶稣，没有成为神的儿子。如果说在天堂里面只有水稻丰收，谁给你权柄说元老可以进天堂？谁可以有权柄说元老能享受永远永恒的真平安？很坦白的说，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愿望，可是在神的眼里，这两条路是清清楚楚，天堂跟地狱，天堂的平安跟地狱的煎熬，永恒的永远的煎熬，是清清楚楚的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有平安，一个只有煎熬，永远的征战在那里。唯一的区别就是你信不信耶稣基督，包在今天的世上。所以元老那个时候，或者说任何的人，我们所需要的平安，其实并不是情感上的，或者心理上的，或者外在环境上的改变给我们的平安，而是神学上的，而是灵里面的那种真正的平安。那种灵里面的真正的平安，才是让我们得到永恒的平安安息的。而这种平安，只有你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那些神认识的儿女，神才会赐给他真平安。我们只有成为真正的神的门徒，耶稣是对他的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这种平安就像耶稣说的，世人是没办法赐的，这种平安只能从天堂来， 而且这种真平安在他心里面就是与我们与能够与神和好的平安。如果一个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你跟神永远不可能和好，因为你在神的愤怒当中。这份平安是永恒的平安，是今天就给耶稣就留给了我们，因为他赐下宝贵是圣灵跟我们同在，而且不但是今天，而且是永永远远在天堂里面跟神同在的这份平安。所以当我们讲到平安，当耶稣当前面两句话的时候，我们得记住什么是平安，是灵魂里面真正安息的平安。这份平安是不是为外界世界能够影响一份平安，这份平安并不是暂时的平安，这份平安是永永远远是永恒的平安，而且这份平安是只有神的儿女才会享受的，因为你信耶稣基督，耶稣才会留下平安给你，你才可以享受这份真平安。其实保罗书信里面，保罗大概有13卷书信，在12卷书信里面开头他总是这样说，他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是在以弗所书1:2，他总是说这份平安，愿这份平安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赐给你们，来归于你们。我们渴望这份平安，我们渴望像耶稣一样拥有这份平安，可是耶稣也，我刚刚讲耶稣也是100%的人，因为他道生肉身，是神来到世上。你还记得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吗？当耶稣在被杀的那天晚上，就在刚刚讲的那句话之后，他们去了克西马尼园，然后呢就慢慢就会兵丁来抓他。在克西马尼园有个祷告里面有几句话念给大家听，记载在路加福音22:42，耶稣祷告的时候说，耶稣要祷告，这就是待会的第二点，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滴如大雪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多睡着了。耶稣痛苦，我相信耶稣一样有不平安，可是耶稣祷告完了以后，耶稣祷告的时候，你看他汗珠如大雪滴在地上，他心里面的挣扎，他说要把这个杯，不要走，求他的天父把这杯挪去，可是他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我们在知道在真平安，我们需要祷告，需要跟神相通，需要把自己顺服神。其实耶稣同样他持守神给他的真平安，他作为一个人他也跟神天父祷告，跟求主，这个中间我刚忘了一句经文，天使过来帮助他。祷告的前提条件是信靠，你要祷告你当然要信靠这位神。耶稣知道他需要天父帮助的时候，天父会来帮助他，所以他恳切的祷告，他关键是他更加的信靠神。所以在希伯来书12:2他说仰望我们信心，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住在神宝座的右边。看见了吗？耶稣他什么？他轻看羞辱，他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这些外在的东西，因着他跟天父的和好，天父的同在，因着他跟天父的祈求，他得到力量，因着他对天父的信靠，他就有喜乐，他就能够现在他就坐在了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讲真正的平安，耶稣所的真平安是从对神的信心而来，是从对我们神的全然的信靠而来。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个拥有圣灵内住的耶稣门徒，我们信靠神，我们祈求神，我们已经，耶稣已经帮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已经跟神和好，已经有那份真平安， 我们需要，只要我们信靠，只要我们祷告，在他的旨意当中，我们就有耶稣的真品了。因为耶稣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但是你要说徐牧师啊，你的话我都知道，我也信耶稣，我心里面也信靠他，我也祷告，可是我心里面还是缺少平安，好像心里面平安还是没有，或者说不够。为什么？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常常没有平安。所以这段经文也是今天这篇讲的，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在想，我领受了一点，也许可以帮助到你，也许我们祷告错。耶稣说，你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可以没有忧愁，可以没有胆怯，可是我们仍然有忧愁，仍然有胆怯。我再给大家读一段说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大家仔细听一下，也许你可以把笔记下来，如果你记不得的话，你待会儿也许可以再看一下。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在马太福音6章25节开始，从这段经文是天父非常安慰的话语，天父非常安慰的应许是耶稣讲，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也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记住啊，我们不是外邦人哦。外邦人所求的是前面的，我们应该不是哦。你们所需用的一切，那是我们自己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是他的自己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些经文很安慰啊，可是好像我们错失了，我觉得常常会错失一点。当我们说不要忧虑，当我们祈求平安，当我们思考这样东西的我们是自己人的时候，耶稣这边讲得很清楚，不要求错。你求的不是说你今天的暂时的忧虑扭曲，你求的不是你今天暂时的不平安扭曲，你求的不应该是你边上造成你所谓的暂时的不平安那个外界因素。你要求什么？经文讲得很清楚，就在33节，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当我们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简单来说，神的国就是天国，神的国今天在这世上就是教会，就是你一定要参加教会，一定要有教会生活。你不一定到北宣贵堂来，你可以到任何一间基督的教会，你可以不来北宣贵堂，但是你一定要参加教会。今天的主日圣餐你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参加。 参加进来。你一定要在教会里面跟你的弟兄姐妹一起团契的生活，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生活。你要为不单为自己祷告，也要为弟兄姐妹祷告，为我们教会祷告，为神的国祷告，为传福音祷告，为宣教祷告。因为教会就像那一天卢牧师讲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是耶稣建立的教会。你要为耶稣所爱的他的教会祷告，你要参加耶稣所爱的教会，所以你不能离开教会。我再讲一遍，北宣公益堂是神的教会，没错，你可以不来北，你一定要参加教会。所以你一定，如果你没有为神的国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教会，先在神的教会里面一起建立天国，可能你就祈求错。第二件事情，在先求神的国之后，要求他的义。什么叫他的义？义就是公义、正义。再讲白的，英文叫 righteousness， 或者叫顺境、纯洁、正直、美好。什么意思？你要求神让你生活在公义、正义、圣洁的生活里，你首先要祈求神，他的义就是生活在神的公义、神的纯洁的生活当中。想想你是不是就在神的圣洁的生活当中？你求的那些挪去的东西，是不是也并不是一个在神的意当中？是不是在神的一个告诉你生活在他所要走的这条正路当中？也许那个并不是。我所非常敬仰的那位神学家叫 John McSanson， 他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行走在神正义的路上，行走在神公义的路上，行走在神喜悦的路上，你的生活是在神的喜悦当中，你在顺靠神，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你的生活是在神的正义当中的时候，在那条路上的时候，你在这条正路上的时候，平安就在你前面等着你，平安就在你前面的路边向你招手。所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耶稣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今天的经文就是今天高等长老一开始念的那段经文。这段经文如果你手里面，因为今天我没有 PPT， 所以你今天可以记下来，这段经文你一定要记住。除了今天的一些经文以外，这些经文你不一定背出来，可是你要知道这些经文。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保罗讲的就更具体了。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想讲得很清楚，你们要祷告，你们要感谢，你们要祈求。什么叫祷告？祈求，我们现在知道祈求的方向要对了。我们还需要感谢。其实弟兄姐妹，当我们向神，当我们在追求神的国、神的义，走在神的圣洁的道路上的时候，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其实祷告也不容易啊。祷告你得想，你想什么东西啊？其实你在想的时候，你讲什么呢？祷告什么呢？赞美啊。你知道我们那位神是什么？大能的神，我们那位神是圣洁的神，我们那位神是 爱我们到底的神，而且最关键你要知道，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是跟我们和好的神，是我们同在的神，是看护我们的神，祷告赞美神。你想想，然后那什么呢？赞美啊，然后你感谢啊，你过去的日子里面神怎么看护你，神怎么保守你，神怎么与你同在，过去当你在危难的时候神怎么搭救你，你想那，你就再次思想那些东西，然后为了这些东西你感谢神，然后什么呢？你就不断的祈求，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感谢，不断的赞美。当你在这个中间，然后你因着这个祷告，你生活在神所走的这条追求神的过程的意义，参加教会的生活，跟弟兄姐妹团契，互相带到你自己生活在神的圣洁的路上。神讲了什么？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如果行的话我可以讲一个小小的见证，这个见证也是刚刚才发生的。昨天其实我讲了一点，两天以前礼拜五，我感谢神，我们牧者我们宣道会安排我们打了第二针。我第二针，我从来没想第一针我什么事情都没有，第二针真的反应很大，当天还好，第二天我是礼拜四打，礼拜五白天起来以后就不行，我脑子里面非常的疼痛，非常的难受。中午吃饭的时候，华慧也是，但是华慧好像比我好一点。他说：“那你吃个泰诺嘛。”我不喜欢吃泰诺，因为我不喜欢吃药。啊，不管怎么样，那天实在很难受，我就吃了一颗泰诺。中午的时候，到了晚上，到了下午，四五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用。我心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疼，因为那天晚上就是培灵会，我早早的就来到了教会，我做一些准备，做一些安排，可是我脑子里面根本就发胀的不得了，我真的很，我觉得就怎么就是这个，我其实是个很少生病的人，我从来都没有这么难受的这个时候，脑子里面一片的糊涂，就是，然后我就很担心啊，那个晚上我能不能坚持得了？另外你知道吗？礼拜六第二天我9点钟开始要有我们的那个什么洗礼那个会员的面谈，然后我又要宣道会，又有一个培训，11点到1点多，然后下午3点钟我还要直接2点半我还要来教会参加那个培灵会的预备，所以我就想我能不能受得了，一路都没有用，你知道吗？星期五晚上，如果你参加星期五晚上我们出了点问题， AV 出了点问题，弟兄姐妹都在祷告，我知道，我接触了一身冷汗，过了5分钟10分钟那个冷汗，我就出来冷汗，突然间我就脑子清醒的不得了，但我突然间一点都没有反应，我从那一刻开始到现在我就完全正常，我就想起这句话，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不知道是我相信不是那个药吃的 Tylenol 吃的作用，因为已经过了好长时间，我觉得因为在前面我其实一路在祷告，在教会，我先来教会，一个人在教会的时候，我来了提到2个小时来教会，也在那边祷告，好像没有用，但是那个时候就出人意外，突然之间你们祷告，突然之间我出了一身汗，突然之间因为这个 AV 有问题，我一切都好，感谢赞美主，这只是这个小小的平安，小小的见证。所以做一下总结，耶稣说，经文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份平安是从神而来，这份平安是耶稣的平安，这份平安是与神和好的真平安，我们都有。这份平安，耶稣已经因着圣灵赐给我们了。任何神的儿女都有这份平安。这份平安是靠着对神的信靠得到，像耶稣一样做了榜样。这份平安是靠着祷告得到的。像耶稣一样得到的，这份平安是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才会得到。你要有教会生活，你要生活在神的公义当中，神的正道当中，平安就在那条路上等着你我。这份平安是因为你的思想在你祷告当中不断的思念神的伟大，神的慈爱，神的公义，不断的感谢神在过往的日子里面对你的厚爱，在你人生当中赐给你的所有东西，做了这么些，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我的 心思意念。我们一起祷告。现在主耶稣，谢谢你分享你的话语，实在是甜美，实在是甘甜。也求感谢神，你赐给孩子今天的小小的领受。孩子不知道这样的领受，但是我孩子更加的相信你赐给你的儿女有更多的领受。我们在主你的里面跟随你，信靠你，跟随你，你就将赐那平安赐给我们，也定义让我们领受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将我们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